我弟兄姊妹，这一轮呢教会呢很多时候呢都是跟大家一起思想祷告的问题，愿意我们都在一起在上帝面前谦卑，一起有祈祷，将自己的心所有的交托呈现。天父上帝，我们都多谢你，你赐下你的话语，你都给我们能够有这个权利去到你面前，你接纳我们，听我们祈祷，求上帝带领我们，提醒我们，你要我们知的事。多谢你，祈祷奉耶稣的圣名，阿门。在上个月呢，香港有一套的迪士尼电影上映，就叫《阿拉丁》，有没有人看过？哦，有人看过，那些小朋友很开心啊。咁咧，我咪卖告白。其实阿拉丁呢一个古仔咧，就系古代波斯一个民间嘅故事。十八世纪被翻译成为法文之后咧，其实一直以嚟有好多唔同嘅版本去改编佢。经过咁多个世纪之后，无论咩版本都好，点改都好，一个共通嘅地方就系咩咧？就系边个攞到呢个神灯，佢就是神灯里面那只灯神的主人来的。灯神很犀利的，他拥有超自然的很劲的能力，他能够为他的主人达成任何的愿望。但是他只能够做主人叫他做的事，他没有自己意志，是吧？就算主人那个愿望多无聊多傻都好，他都会照做的，也都不理这个愿望有几邪恶，或者杀人又好，谋朝篡位都好，一样有求必应。一个这样的神呢，我相信很多人都想要，所以神灯呢很多人争夺。而这个故事呢，经过了几百年都好，这个故事仍然的有好大吸引力。嗱，究竟我哋理想中嘅上帝系咪咁嘅神嚟嘅咧？嗱，今日我哋读这个诗篇第五篇啊，系大卫嘅祈祷嚟嘅。咁究竟大卫所求告嘅神系一个咩嘅神咧？而呢个神亦都系我哋同一个求告对象嚟嘅，所以我哋一定要睇清楚我哋所信嘅神系个咩嘅神。呢首诗嘅背景要讲一讲，因为咧同第三、第四篇嘅咧系一致嘅，都系喺大卫嘅仔亚沙龙作反嘅时候啦。大卫喺极度受困扰，佢喺军事上边都处于下风嘅时候啦，佢所写嘅。所以我哋读呢首诗嘅时候咧，你会睇到大卫一开始嘅时候嘅心情啊，好似跌入一个黑洞嘅里边。读落去嘅时候咧，一种哇，从心底里边发出的一种的绝望，好像是不是的呼叫。但是不是真的绝望呢？或者我们试试看看这首诗歌好不好？我们读一读一至三节好吗？预备起。耶和华，求你侧耳听。耶和华，早晨我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要向你寻。这首诗篇开头这几节呢，大家其实刚才唱过的，有没有印象？诗篇一开始的时候，大卫有求神听他的言语，顾念他的心思。什么是顾念呢？其实顾念就是体察神是在乎。心思不是一般我们想什么东西，其实心思可以译做什么呢？叹息，那种忧虑，那种忐忑不安，是指向这样的东西。其实诗人知道上帝在乎他的感受，于是一早呢就将他自己心底里面所有的郁结、恐惧、抑郁，完全的彻彻底底的倾倒在他这一位的神的面前。因为他知道神是会体察他、顾念他。其实你觉不觉得我们这位创造主 佢唔系高高坐喺天上边就算数，佢仍然系体察我哋嘅感受，明白我哋嘅挣扎。我哋瞓醒觉嘅时候，系咪第一时间谂起我哋呢位嘅神呢？第二节，大卫称耶和华做咩话？我的王，我的神。嗱，大卫佢自己系以色列王嚟嘅，但系佢睇到耶和华先至系佢主宰，先至系佢嘅王啊！我觉得好伟大啊！一个执政者，如果能够意识得到佢上面有个神，而呢个神先至系真正嘅统治者嘅时候，佢先识得谦卑。大卫唔单止客观上面知道有一个神系个王，更加重要嘅系咩呢？佢两次强调就系我的，大家见到嗬，我的神，我的王，我的点解咁重要呢？嗱，基督教信仰同中国民间信仰系好唔同。中国人求神拜佛重点系咩呢？就求神帮自己达成愿望嗬，靓嘅就还神，唔靓嘅点啊？你哋话啦，拜个第二个咯嗬。嗱，或多或少一种帮衬嘅心态。传统嘅拜神咧，其实系一连串嘅求神还神、求神还神嘅活动嚟嘅，系咪啊？还完神就冇拖冇欠，我有我嘅生活，神有神坐喺佢嘅神位，河水不犯井水。我哋系唔需要认佢做我哋嘅主，更加唔需要交出主权听佢话嘅。但系我哋所信嘅上帝唔系咁样，我哋嘅神系要同人建立关系嘅，系我的神，佢都重视同人嘅关系。我的王，或者我哋睇启示录亦都有讲，系个咩关系咧？我哋同神呢个咩关系咧？启示录第三章嗰度，耶稣话：看下我站喺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而开门嘅时候咧，就进到他那里，系我与他，他与我一起吃饭。是双向的，他与我，我与他，是特别强调什么？大家互相的关系，是一个关系性的一个的画面来的。我们中国人就很明白一起吃饭是什么意思。你能够跟他一起吃饭的，通常你是朋友接纳的人，除非政治犯那些就背脊骨落了，是不是？但是你与 他与你一起吃饭的那些，一定是你所接纳大家是好的一个关系的人。约翰福音一章也讲过，凡接纳耶稣的人是什么呢？神就会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是关系来的。所以今天我们称神是天父，所以神是在乎我们每一个人，也都体察我们的感受，但是同时神都要人明白他的感受。他要我们明白神爱世人，而且爱得有多深。他要我们知道神是恨恶罪恶，去痛恨不义，他是一个圣洁公义的上帝。大卫称耶和华是我的王啊，意义好大，是意味着在神面前，他虽然是以色列王，只不过是神的神仆，即是说他称得耶和华是王的话，就愿意臣服在上帝的主权底下。他又叫耶和华是我的神，神是什么字？是一个超越性的一个的伟大的创造者。没错，地上的仇敌虽然是凶猛凶险，但是大卫既然堪称为我的神呢，就是说这个神就会顾念我的，他是我的依靠，是一切希望的来源。那我们不要以为呢称呼都一句啫，其实不是啊，你怎么称呼对方就表示了 你同佢有咩关系，系咪？我哋唔会立乱认人哋做爹哋嘅，系一个关系嚟噶嘛。今日我哋点称呼耶稣啊？我哋话主耶稣，唔好搞错，耶稣唔系姓主叫耶稣，呢、这个主字好重嘅。其实我哋称佢为主，有冇降服佢嘅意识咧？有冇做好将自己嘅主权交俾佢嘅准备咧？还是系啊主啊主啊挂喺唇边咧？嗱，其实我哋同神嘅关系唔系灯神同个主人嘅关系，神唔系俾我哋指挥，系我哋听神话嘅。第二节，大卫继续向神发出一个呼喊，系咩呼喊呢？求你留心听我呼求嘅声音，因为我向你祈祷。咁你就话啦，喂，你祈祷我要听啊？你咩啊？你咩大啊？叫大卫就好大噶啦，系咪？唔系啊？点解大卫话我向你祈祷嘅时候，你听我呢？ NLT 嘅译本咧，我觉得咧可以做一个参考。呢一节佢点译咧？或者我哋试下睇睇啊。OK， 佢话我的君王，我的上帝啊，求你倾听我求助嘅呼喊，因我不向别的，单单指向你祈求。这个就是因为我向你祈祷的意思。原来不是那么简单，是什么？单单向你祈求。大卫不是什么都摆一餐，什么都求，好像有些人鱼翁撒网，是神灵就求。十诫第一诫是什么？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大卫就是展现了他对上帝绝对的忠诚，完全的信靠。这个才是重点来的。第三节，耶和华，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要向你陈明我的心思，并要警醒。其实这一幅是一幅清晨献祭的图画来的。这一节很重要，我觉得，因为有很多关键词我们要搞清楚。首先看什么叫早晨。早晨一早起来，在以色列人的习惯当中，早晨就是去圣殿献祭祈祷的时候来的。你猜大卫有没有睡过觉？他说早晨我向你祈祷。你猜他有没有睡觉？如果他没有睡觉的话，他应该彻夜祈祷的，不需要等到早晨，等神睡醒觉。不是的，你想想是不是？诗篇的第四篇呢，第三四五是一个系列来的。我们看看第四篇呢，其实睡觉的意识呢，那个信息是很出的。第四篇的时候，他说应当畏惧，不可犯罪。在床上的时候要心里思想，并要安静。当献上公义的祭，又当倚靠耶和华。第八节又说，我必平安地躺下睡觉，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用安然居住。大卫在一个这么凶险的情况底下，怎能够安然睡觉呢？或者我们看埋落去，陈明是什么意思，我们可能会更加明白。中文字面陈明就是说清楚的陈述，很完整的报告，是不是？但希伯来文呢，这个字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预备。而这个字呢，很多时候跟献祭一起用的，是指到燃点起一些献祭的祭坛的火，摆好一啲嘅燔祭。创世纪廿二章第九节系用呢个字咧去描述亚伯拉罕捉起坛之后摆好一啲嘅柴， 是摆放好。所以 NEB 圣经呢直接将陈明我的心意呢译作 sacrifice, 献祭。这个我觉得更加道欲。如果这样看的时候呢，就跟诗篇第四篇应当畏惧不可犯罪献上公义的祭倚靠耶和华，你就发觉意思是一致的。其实这个讲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在上帝面前认罪。原来献祭是赎罪的一个的表达来的。那么是心思呢？是不是我们想的东西叫心思呢？其实这里的指向也很清楚，就是什么？心里面的悲叹是只要这样的东西。那么又警醒呢？原来警醒可以译做迫切等候，就是睁大眼看到实一实的意思。即是说什么呢？大卫不单只是将祈祷好像祭物一样呈现摆列在祭坛上面，他还好留心观察关注神的反应，是满怀希望的去期待神的回应，那个叫警醒。所以呢，新普及译本我觉得比较清楚一点，他译得并要警醒这几个字呢，可以译做并满怀期望地等候，就是这个意思。哈巴谷也都有这个这样的，曾经有这个这样的心情。哈巴谷第二章的时候呢，他说我站在瞭望台啊，要去看神啊对我说什么。这个就是什么警醒的意思。或者我举一个例子，如果你申请去移民又好，申请读大学又好，一个很重要的申请你寄出了，你会不会好日都不看下信箱的？我想你不会。如果这件事很重要的时候，我们每一天很心急，是不是巡几次信箱，有没有回音，有没有收到信。这个就是叫警醒。所以祈祷不是即管祈下祷啦，祈了祷好像都试过了，个心安乐一点。大卫祈祷不是向空气说话，他不是一早起身自言自语宣示一下内心的感受，恐惧不安就算数。他是警醒的祈祷。警醒的祈祷是怎样的？是有期盼，是敏感上帝的回应，是留心神的作为，亦都不忽略神所为你所做的事，以致到你懂感恩，将荣耀归给神，而不是那头祈完祷，那头说啊真是好彩什么什么什么。我们祈祷跟一些民间宗教的品神是两回事来的。我们在这一位又活又爱我们的神面前，我们陈明我的心意的时候，你应该知道是有果效的，是有预期的。第三节的逻辑很有趣，他先说什么呢？早晨必听我的声音，然后就说向你陈明我的心思。如果调转了好像顺一点，其实不是啊，这个讲得很很犀利的一个 point 来的，就是什么呢？大卫因为他完全的清清楚楚知道神一定听他祷告，以致他可以向上帝尽情的倾倒出他自己的感受和他的诉求。所以在我们看到什么呢？就是原来信心呢是推动我们祈祷的力量来的。如果你没有信心，你祈祷做什么？是不是即管试下啦，好像那些人这样鱼翁撒网，是神明都摆一餐。这个不是我们向神祈祷的心态。当然你的信心有多大是建基于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有多深。那大卫对神有多认识呢？我们看第四到第六节，他看到上帝是一个不喜欢邪恶的神，不喜欢 邪恶是什么意思？邪恶原来是恶人的本质来的，是跟神对立的。究竟恶人有什么表现呢？第五、第六节那些就是恶人的表现。例如什么？狂傲的人，说谎言的，耗流人血的，玩弄鬼诈的，这些就是恶人的表现。狂傲是什么意思呢？自己以为不用上帝，乜都自己搞掂，神可以劈埋一边，嗰啲叫狂傲嘅人。说谎言嘅就系咩咧？就系、刻意编造一啲嘅谣言去误导人哋。就正如当时亚沙龙、阿希多弗呢班人散播谣言去攻击大卫一样，耗流人血就系佢唔重视人嘅生命。喜欢用杀戮的手段达到目的的人，行诡诈的就是搬弄是非黑白，用欺诈的手段去达到他自己的私欲。这些这样的人呢，是上帝所憎恶。有什么结果呢？他们第四节不能与神同住，第五节不能站在神的眼前，第六节是神所憎恶的。而最攞命嘅第六节所讲嘅系咩咧？必灭绝，得唔得人惊？其实如果我哋所得罪嘅唔系一个普通嘅人，系一个创天造地嘅主宰嘅时候，我谂我哋要惊。大卫喺四面受敌嘅时候，佢仍然瞓得着觉。点解？因为他知道要害怕的不是他，要害怕的是那群敌人，是不是？因为跟这群敌人作对的不是我，动手处理他们的是这位公义的上帝，而我在神的眼中我是属于他。很多时候在我们的压力凶险的环境里面，我们的祈祷有没有这种认知和心态呢？第五节我们刚刚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什么？神公义的原则。他说凡作恶的神都恨恶，神是会生气的。神和人刚才不是说的，神和人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所以神对人都有爱有恨。不过神的爱恨不是建基于你的身份，不是建基于你的种族其他方面的东西，而是建基于你本身的人是不是邪恶定是良善，是建基于你所做的是行善定行恶。凡作恶的，即是任何人作恶，神都恨恶，很公平的。言下之意，当你不作恶的时候，神就接纳回来。就算是大卫，神都一样咩咧？谴责佢，神系公义嘅神。所以我哋祈祷嘅时候咧，我哋要知道我哋祈祷嘅对象系上帝。究竟上帝喜欢啲乜？上帝唔喜欢啲乜咧？唔好以为上帝系一尊佛，喺佢面前系冇意志嘅。如果神冇意志嘅时候，就算佢有能力都好，他只不过是有求必应的工具来的。他只不过是阿拉丁神灯里面的精灵来的。如果我们的神不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的时候，他就会成就一切人向他祈求的，包括邪恶的事情。这个世界就会在一个很大的灾难的当中。所以你说了，我们这位这么伟大的神值不值得我们称颂的神？这样的神才值得我们敬拜。我们知道神恨恶罪恶，那神又喜欢什么呢？第八节，原来神是喜欢人全敬畏的心向神的圣殿下拜的。全敬畏的心是最重要的条件来的，如果不是，即使你下拜都没意思的。什么叫敬畏？ 敬就是尊重神，好像大卫所说的，以神为我的王，我的神，是全心倚靠他，单单向他祈祷，不求别的，我好处不在神以外。什么叫畏啊？畏就是意识到我们这位上帝是公义的，他不会偏袒的，就算我犯罪，就算我和上帝关系很好，我一样会受审判。所以不会故意犯罪得罪上帝，这叫畏。神亦都喜欢人全敬畏的心向他下拜，这个很有趣的，向神一殿圣殿下拜。不要以为大卫是拜着圣殿，是拜物，圣殿是神和人同在的标记的。而当时他被赶出耶路撒冷，他向他圣殿下拜，他存着盼望，他一日神会应允他，会回到去执政。这个就是对神的信心，向神下拜是发自敬畏的心，一个很自然的一个流露来的。神要的不是我们下拜的动作，神要的是我们全敬畏的心。大家读过阿摩斯书就知道，你在上帝面前献祭，神就在你献祭的时候毁灭你，因为上帝所要的不是虚假的敬拜。那你就说了，那大卫是不是真的每一刻都这么敬畏神？难道他没有犯过罪，没有作过恶吗？是不是？我们知道大卫不是，他还是什么呢？同人的妻，犯奸淫，是不是？借刀杀人，一样流过无辜人的血，一样行过诡诈。那你就说了，那为什么还好像第五节所说的，他还可以在神眼前站立他自己？答案在第七节，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丰盛的慈爱，其实大卫向神祈祷的时候就是依靠这样的东西。或者我们看看下一章第五十一篇诗篇，是大卫犯罪之后，拿单谴责大卫的时候，大卫向神祈祷这么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恩待我，按你丰盛的怜悯涂抹我的过犯。原来丰盛慈爱是我们能够回到上帝面前一个很重要的给我们的一个出路来的。即使大卫他本身罪孽，他就藉着神丰盛的慈爱能够在上帝面前寻求神的怜悯赦免。但我觉得很清楚，我向你犯罪为到得罪了你，就算我们犯罪得罪人，犯罪做很多不好的事去伤害人都好，其实我们最终极是得罪上帝。为什么？犯罪是罪污，是同上帝圣洁的属性直接的冲突，我们是干犯着神的神圣，祂的圣洁和祂的公义。我们除了要向人道歉之外，我们要向上帝认罪。所以说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这个恶，你说你会得人害怕，在你眼前我要行恶，我真的当你没道。为什么？其实大卫不是圣人来的，神接纳大卫不是因为他是圣人。同样今日我们何尝不是罪人？我们何尝不是成日得罪神的？我们今日能够坐在这里向神敬拜，向神祈祷，我们又信得过上帝会垂听的时候，这个何尝不是凭丰盛的慈爱？这个是我们唯一的盼望和依靠。在五十一篇第十七节也都讲得很清楚，神所要献的，神所要什么呢？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刚才所讲的大卫陈明，这个就是祭嘛。忧伤痛悔的心，神是一定不轻看。就因为这样， 即使犯咁重罪嘅大卫，佢今日仍然嘅可以企喺神嘅面前，佢信得过上帝歼灭恶人，而佢可以存活。呢个就系神嘅恩典。我哋祈祷系咪净系识求求求？上帝你帮我乜？你帮我乜？我哋有冇个意识？我哋要自己喺神嘅面前成为神所悦纳嘅人，呢个先系关键。当我哋祈祷嘅时候，我哋有冇意识到我哋嘅对象、求告嘅对象系一个圣洁嘅神？有冇意识到自己而家嘅处境系咪干净？如果唔系，第一时间系咪应该好似大卫一样，晨早嘅时候献上呢个赎罪祭咧？第七、第八节其实讲到神嘅慈爱同佢公义，佢神嘅慈爱同佢公义，特别嘅公义使到咩咧？使你嘅道在我面前正直。其实使你嘅道在我面前正直系咩意思咧？一方面系讲到神会为我开路，我有出路，我有盼望。但更加重要嘅信息就系，我要行得正，企得正。虽然敌人是怎样，刚才所说的恶人很多人怕，这么多种的恶人全部都是恶的，在什么他们不仁在先，我们可以大条道理行不义呢？不是啊，凡作恶的神都恨恶，所以大卫要求神引领他不要行差踏错。记不记得耶稣教我们祈祷的时候都教我们要为什么祈祷？不叫我们陷入试探，救我们脱离这个恶者。我们祈祷一定有个意识，就是不要得罪上帝。祈祷的同时要知道一件事，要自己行得正，企得正。九至十二节去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画面。其实第九到第十节咧，睇清楚啦，系一个审讯法庭嘅画面嚟嘅。唔知道有冇留意到，坐喺审判席上边嘅就系神，被告系咩咧？一班恶人，控方就系大卫。第九节你发觉佢所讲嘅说话咧，曾经出现过嘅。第六节，佢话口中没有诚实，因为佢哋冇诚实，心里邪恶。头先讲到说方言嘅系咪？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的舌头是浅美人的。这个就是大卫再一次的结案陈词。他们说邪恶方言，原来谎话和邪恶是息息相关的。不要以为谎话无所谓，今天其实讲大话这样的事是非常普遍。有一次我搭地铁去到尖沙咀，隔篱个叔同佢喺电话度讲：我而家仲喺深水埗啊！你有咩事啊？咁样系咪？即系好普遍到呢个阶段，就系大家都唔觉得有咩问题。但系原来咧，方言系能够好似敞开个坟墓，系将人带入死亡，系冇遮冇掩嘅。你记唔记得罪入世界，始早犯罪？在伊甸园里面信了撒旦的谎言，而不信神的说话，导致全人类的灭亡。不要看清这件事。第十节，大卫结案陈词之后，他求神定他的罪。这个就是一个控方陈词之后请法官定罪，知道一件事，定罪的是法官，不是我。上帝从来没有将任何审判权柄交给我们每一个人，但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做了判官，在网上面最正义的那些人，是不是站在道德高地上面就闹爆很多人？神才是一个审判者，因为人的罪所得罪的对象就是神，唯有神他自己有这个权柄去审判。大卫的控诉是不是公义的呢？原来有根有据的。大卫说什么？为他们自己的计谋，因为他的过犯 是不是有晒证据承担后果的。十一同埋十二节好奇怪，大家试下睇一睇啊。大卫出现咗啲字眼咧，就系欢呼啊、喜乐啊、欢欣啊呢啲。其实大卫当时嘅处境有冇改变到嘅？冇改变到，佢仍然未能够复位嘅，佢仍然系逃亡嘅当中嘅。但系佢能够出现咗啲咩嘅字眼咧？喜乐、欢呼、庇护、四面护卫。这种安全感，这种喜乐，其实就是大卫当时最需要的。你说环境未改变，为什么大卫仍然可以有这个喜乐呢？我曾经收到一个朋友 forward 给我一个的非信徒的 WhatsApp， 是骂那些基督徒的。他怎么说？他说基督徒只是祈祷祈祷祈祷，没屋住你为祈祷，没钱使你为祈祷，生惊傻你为祈祷，讲到祈祷好像什么都万能一样。其实在未信仰人耳中真是很难听的。 我想想为什么有这样的感受呢？未信仰人有这样的想法，基督徒会不会都是以为祈祷的意义就是改变我们周围的环境，祈祷好像玩魔术一样，祈完祷就没事了。但我们看看大卫，大卫不是啊，他祈完祷环境没有改变到，他仍然是在这种境况里面。但是记不记得之前讲过警醒？警醒的意思是什么？就是留意神的作为，对神的恩典敏感，就是将自己的焦点从困难的当中转移去一个有大能又爱你的又永活的上帝的身上，你才有喜乐和欢呼的可能性。所以大卫不在敌人被歼灭之后才有安全感，我们的困难也都是不在问题解决之后我们才看到希望来，开心才会出现。这个就是祈祷奇妙的地方。我们觉不觉得我们的神是大卫所讲的这一位看着我们明白我们感受给到我们盼望的神？好不好一起我们一个更安静的时间，我们想一想在神的里面，今天我存一个什么心态去到上帝的面前去祈求？会不会我们都好似阿拉丁神灯嘅神灯动作一样，我哋系指挥紧神按我哋嘅心意去做嘢，而唔系将我哋摆喺神嘅手上去静观等候神嘅作为。我哋信唔信得过我哋呢位嘅神系按佢嘅心意为我哋成就佢认为美好嘅事呢？我一起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多谢你，你是一个信实、慈爱、大能、有意志、厌恶不义、圣洁的上帝。当我们去到你面前的时候，求神让我们能够知道你是一个什么的神，以至我们的祈祷、我们的方向、我们的预期不会走歪。多谢你提醒，求你带领我们教我们祈祷。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门。秩序表里面有回应节，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分享。